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所以今天仍然有神迹，很清楚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到处神都在做事，神在显他的作为。大家可能都知道陈忠道牧师哈，那我是98年第一次去看他，他就给我讲他的见证。他94、95年的时候，因为他心脏很不好，他心脏大部分都坏死了，心肌，血管都是脆的，就不能碰，一碰就脆了。所以他根本也不能坐大脚，这些都不能做。结果到94、95年的一个冬天，就弥留七天了。全加拿大的牧者冒着大雪到医院去看他，实际就等于是做最后的告别了。当时带着氧气机，他也不会说话，什么都不会了。结果呢，因为带氧气机这个花费很大的，所以呢，当时呢，他家人就主动提出来，说是不是干脆就把这个氧气这些都撤了。就让我爸爸走，就我让他走了的话，哎，医院不愿意。医院说，除非他本人同意，我们不能这样做。那时候那就问问他吧。所以医生就附在陈牧师耳朵，还说陈牧师，你是不是愿意就把氧气罩子，你就安安静静走了，放放心走了？陈牧师什么反应都没有，那没有反应，那当然医院不敢做。所以呢，家人又再去说，家人说了以后，陈牧师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因为那时候当时根本他就听不见了。可是呢，陈牧师这个时候呢，他就魂游向外，他一下就去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天连地、地连天的一个广阔的地方，跟那站着，还不知道到什么地方。突然看见一个大的这个像舞台那个幕布哈，哗一下从天上垂下来，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再往前一看，不是这个舞台的幕布，是什么？那个过去那个打字机啊，那个打的那个纸。就现在我们是一张的，那个时候就是两边都有很多空中眼哈，连着的那个纸，哇一声天上垂下来了。哇、哦，他当时就想，他说神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地上的写作还没完成啊？如果你觉得我写作还没完成，你就帮我医治的好，我好好再写作。如果你觉得我写作完成了，你就帮我接走。刚一说完，他醒过来了，你看就是这样。然后把氧气罩去掉，最后过了几天，他就撤回病房到普通病房，就出院了。他出院的时候，连一个勺子都拿不起来，没有力气，这个金属勺都拿不，拿一个塑料勺，两三个人坐在跟前就吸不了气了，因为二氧化碳太多，就这种程度。可是现在你看多少年了，十几年过，又写好几本书了。你说这不是神迹是什么？神要行神迹的，他怎么不行神迹啊？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会行神迹的。你们还知道吴勇长老啊，大家都很熟悉他。那现在他是被主接走了。大家知道吴勇长老50年代初期就得了肠癌。那得了肠癌以后，本来说做手术，一拉开肚子里边都溃烂了，全黏黏了，根本没法做手术，怎么拉开怎么缝上。最后没办法，就赶紧也没法治了，就出院了。出院这会儿，当时阳明山的阳明医学院还没建立起来，阳明山有个疗养院，大家就把他送到疗养院去随机休息休息。有一天呢，大伙儿就把他搀到那个洗澡间去洗洗澡，大家在外边等着，一会儿就见那边大喊大叫，大伙儿都吓坏了，以为出什么事儿。进去一会儿说怎么了，他说我的肿瘤没了。因为他在洗澡啊，这个地方这个刀口哈、啊、是出的红肿，他就想用肥皂哈把这个刀口洗，一摸怎么没在肿块了，好了，本来是掺着进去自个儿就走出来了，从此就好了。那是50年代出去，这厉害，活了多少年。那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以前没见过吴勇长老。97年不是这个圣地亚哥要开这个拆弹97嘛，我就提前住在苏文峰牧师家里。有一天呢，我们就中午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刚一进餐馆， 说牧师说，冯弟兄，翁永长老。哇，我一听很高兴的，因为听到他很多的袋子没见过。我说，苏牧师，替我引荐一下，因为他也不知道我这冯炳生是谁了哈。我说你给我引荐，他讲一讲。苏牧师说的，翁永长老，这是冯弟兄。翁永长老站起来，就这样哈。我本来想给翁永长老多说两句话吧，看着他不会说话了，就好像老年痴呆了一样的哈。就这样，哎呀，我很失望，我也很难受。你说这神重要的仆人怎么这连话都不会说了是？我就赶紧就退回来，没法跟他再说话了。后来就听说呢，他的血管两条去大脑的动脉啊，90%以上都堵塞了，供血不足，供血不足当然就难受了啊，心里挺难受。后来又听说啊，说他不知道血管怎么自个儿通了，还又好了。后来99年我到海外去念神学，有一天他到中华贵族来讲道，我早这就去了，坐在第一排。我就要看看吴永章了，看得清楚一点。哇，这吴永章的和我2年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又在台上生龙活虎到处走，一边演好了。但怎么好的不知道。有一次我到波士顿去讲道，住在一个弟兄家里，就是许继康啊长老，住在他家里，我们就不知道聊天啊，晚上就说起吴永章了。他说，冯弟兄你知道吗，吴永章老的血管是在我们家通的。我说那怎么回事啊？他说有一次啊，吴永章老来开会，那血管不通难受嘛，就回来住了。没想到啊，一睡到半夜，吴永章老把师母叫醒，赶快醒，说怎么了？我血管通了，我听见这个血往我脑子里边流。师母你来听听，师母听半天听不见，他听见血往脑子流，他觉得通了，也不敢说。俩人赶紧收拾行李回洛杉矶。回洛杉矶去检查，两根血管全通了，所以才赶紧给徐继康长老写一封信，就告为什么当初急急忙忙回去，又不敢说，万一没通怎么办了，对不对？对，不敢随便来说，先回到洛杉矶去检查一下，一检查真通了，然后给吴永章的写一封亲笔信给徐长老，又把前一关的写，我说信还在吗？在，拿出来一看，吴永章的亲笔信，我说我能要一个 copy 吗？当然可以，哇，回去啊，装在我的 file 里。他说：“冯牧师啊，你住去吴永章老通血管那张床，刚好现在就是你睡着的，啊，你睡的这张床就是吴永章老那次通血管睡的那张床。哇，当时你就会感到哈，这神离我们这么近啊！所以你想这些怎么不是神迹啊？神要行神迹的，唯在他的旨意的成全，要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荣耀。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病了神都会治。”神要根据他的主权，根据他的需要来做，并不是说你求有求必应，神有最高最美的旨意，他要成全的。所以今天神还是在行神迹的，不仅吴永章老师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所以经常问我为什么你会当传道人，我说我是迫不得已啊，这神管教啊，开始很清楚，神说让我全时间出来，我舍不得放下我的科研工作，老是给神讨价还价，最后好，你不是要搞科研吗？最后让你搞不了。突然我就做过神经，从来没有做过神经，突然这条腿疼的简直没办法，我的游子吟的最后一张是跪在地上写完的，那是没办法了，疼的实在没办法，就躺下了，一下倒下，倒下以后没办法，紧急用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医院做了整个扫描，这个脊椎扫描没有问题，没什么，我就是疼啊。开始2天，他就是医生说你可以出院，我说我出不了，他说你可以出，那没办法，他是外科医生，我在小儿科，我得听他的。好，出去下午4点钟给他吃2片止疼药，下午4点钟让他出院，结果2点钟给我吃2片安眠药片，4点钟两个护士来搀我，让我上身一直起来，腿疼的呀，妈的汗跟水一样往下滴，护士吓坏了，赶紧放下，不能出不能出。就在医院躺7天，没办法，怎么样救护车送去，怎么样那个大高个的一个美国人把我一抱，抱起来放到救护车上，再回去回家，怎么从医院去的，再怎么回到医，再回来，在家里躺着，上身根本不能直接，只能躺着。我要去卫生间怎么办？从床上翻到地上，在四手脚并用在地上爬，爬到卫生间。然后再爬回来，大家都觉得冯炳生可能就残废了，这一辈子还能做什么？ 我在床上悔改，我知道神的手在管着我。所以床上悔改以后，那病情还不见好啊，所以我们就祷告呗。突然有一天我太太说，哎，怎么我今天祷告我觉得这个心哈有点收得特别紧的心现在开始有点开了。我说可能神要有所作为了，要有行动了。就当天晚上，哎，一个老弟兄打电话来，他说啊，明天我们全家来看冯老师好不好。他说好，当然可以。实际上我不知道背景，因为他的大女儿是一个中医大夫，是扎头皮针的。大女儿就给他爸爸说，说圣灵感动我要去给冯老师扎针。他爸爸说不行，别去。他说冯老师在西医的医学院工作，他怎么能够相信你头上扎两针腿就会好了，那就不要去，不要去。那这个姊妹受不了啊，他说圣灵一直感动他，他又给他爸爸说，说了好几次。这爸爸也是很敬虔的人，那既然这样我也不敢，如果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能敢拦阻。说这样吧，先给冯老师家里挂一电话，就说去看看，不要说扎针，到时候见机行事啊。所以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给我们家打一电话啊，说第二天就来了，带着所有的医疗扎针的器械都来，但是没敢往屋里搬，先进进到屋里。当时我的岳父岳母都在这儿，我在里屋躺着呢。他的爸妈妈进到客厅还没见到我，就对我的岳父岳母说，今天就要让冯老师站起来，还没见到我人呢啊，那就进来了。进来这姊妹坐在旁边，冯老师你信中医吗？就拐着弯来问了哈。哎，我说我信啊，我说我的姨父我的舅舅都是很好的中医，我从小就信中医。哇，他挺高兴，他说给你扎两针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哦，他这个高兴这么顺利哈，赶紧跑到外边去车上把这医疗器械带过来，他就在头上给我扎几针。扎了以后他说，冯老师你站起来走两步好吗？我说什么？我连上身都直不起，他让我走两步。我说你说什么？他说你下来走两步好不好？我说怎么可以？他说你试试吧，试试吧。平常没看我是教会的长老，可是这时候他是医生，我是病人了啊，我得听他的。说最后就把我从医院领回来那个拐杖哈，有一个双拐的架子，就给我架上。我咬着牙站起来，第一次二十多天第一次这样站着，还是疼，但是那疼就可以忍受了。他说你走两步，走两步。我就杵着这个双拐在这屋子里就开始走。他说还什么地方疼？我说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他就再给我挑，还有地方疼再挑，丢掉一只拐杖，除了一个拐杖再丢掉一只拐杖。我那天就站起来，当然没有完全好了，但是就可以站起来了。后来接着吃药治病，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真的是活的，真神活神，他一定为了他的旨意，为了他的荣耀要行大事。所以站起来以后就不敢怠慢，赶紧寻找全世界服事的工厂。所以最后我1997年就做了全世界的传道人。所以你就看看，说今天我们的神一定要行大神迹大奇事，这个绝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你就看得见神的手无处不在。今天大陆的教会的兴起，今天海外的信主的热潮，绝不是人的手能够做得成的，那是神的手在做工。但是我们会发现，神迹的本身不一定能够造就信心。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对不对？你看不到神迹，你可能信心会动；但是你看到神迹，也不一定你信心就大。以色列人就很清楚了，对吧？那么我们看到神在特定的环境当中，在特定的人身上所显的神迹，是为了彰显他的大能和荣耀。而这神确实也借着神迹让不少人相信和跟随了他，但是我们的信心一定不能够单单停留在这儿。看了神迹信了，确实是，那你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神迹只是一个兆头，老约翰说就是指向神的一个指标。你当了看见神，你认识了神以后，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生根建造，明白你为什么要信，信的是谁，这样话神迹给你带来的启示才会坚固。单单如果停留在看见神迹就信，这个就一定不能够真正造就你将来的信心还会动。你看耶稣同样治病赶鬼，对不对？有人看见耶稣治病赶鬼就信了耶稣，有人还诬陷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同样一个神迹出来以后反应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不断的启示，神迹的本身并不能够对人的信心发生持续的影响。你看到一次神迹，可能信心降过一下，下次你看不到神迹了，你信心又动摇了。所以一定是在话语的是最根本的。而且我们对神迹需要用神的话语来识别和解释。为什么？因为敌基督假先知也会行大神迹奇事，这主耶稣亲自讲的啊。在这个末日，敌基督假先知要出来，他们也会行大神迹奇事，倘若可能，连神的选民都会迷惑了，这主耶稣亲自讲的。所以不要一看这神迹啊，就觉得一定出于神的，这就是别的宗教的信徒的一个误区啊。我那天已经讲过了，有神一定会行神迹，但是看见神迹不一定是出于神的，出于真实，他可能是出于邪灵，出于魔鬼。那怎么去分辨？就是老约翰说那一句话，约翰一书第四章，如果这个灵是认耶稣道成了肉身来的，出于神的灵，如果不是，就是出于那地基督者的灵。也就是说，今天的神迹如果是引导我们来信耶稣是真神，那一定是出于神的灵。如果这个神迹不是让你信自己就行了，或信别人就行了，那一定是出于撒旦魔鬼的灵。所以要用神的话来鉴别和解释，这个第一。第二，在登山宝训，大家看那件哈，彼得是在登山，在山上看见耶稣的变相。那么他后来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讲的，就是还非常的激动，因为登山变相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经历。但是就是这样，彼得在谈彼得后书谈到的时候，虽然登山变相很重要，但是还有更确的先知的预言。什么意思？就是登山变相很重要，但是这个孤立的事件的本身还不如圣经一系列的系统的启示更加的确实。因为如果不知道神的启示，不了解神的话语，你很难明白登山变相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在极大的荣光之中，摩西和以利亚要对耶稣谈将来死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就不知道耶稣来拯救世人是要用他的死来拯救世人。所以一定要有神的全备的启示啊，让我们更加的清楚。而且执意不相信神的人很难见到神迹。你看主耶稣说了哈，你们就是要看神迹，可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除了越拿的神迹以外，你看不到任何神迹。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就讥笑耶稣，如果你是神，你就想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你想着神迹我马上就信你。耶稣什么都不说，你不是不信吗？就让你不信好了。你不信的人没有神迹给你看的，所以不信的人看不到神迹啊。很多这样的经文，不相信神的话的人见了神迹也不会信。这个很清楚就记录在什么地方？路加福音十六章就记录了财长和拉撒路的故事。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财主很富裕，那有一个乞丐呢是拉撒路，经常就在财主的门外哈吃了一些残羹剩菜。那后来呢，财主也死了，拉撒路也死了。那财主呢在阴间受苦，在阴间受苦，最后呢他就看见这个乞丐拉撒路竟然是在他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财主，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儿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非常难过，在火里烤着呢。是呢，拉撒路过来用这个手指头尖儿给他点一点水的在口里。但是呢，亚伯拉罕说，儿呀，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别想你看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在这地方和你阴间的地方有深渊相隔，你的人到不了我这儿，我的人也不会到你那儿去，所以你要拿上路来给你点水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时候呢，财主看了求好求不到了，求七次吧，他就退一步了。他说什么？财主说，二十七节，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他就希望拿撒路赶紧去给他五个弟兄报信，别再做坏事了，省得你死了以后也像我这么难受。那亚伯拉罕说什么？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不用拿撒路去报信，他们也有摩西的话，也有先知的话，他听了摩西和先知的话，他就知道不应该再作恶了。哎，这是财主大不以为然。财主说什么？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你看拿撒路本来死了吗？哎，他一见拿撒路活了，哟，你还报信呢，赶紧改了。啊，他就想有一个死里复活，有个神迹去，那肯定他们就要改。但是你看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如果你就不相信摩西和先知的话，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也不信，你肯定见了鬼魂了，你眼睛花了，不可能是真的，他怎么能复活呀？你就用很多很多话，你可以把这神迹化掉。所以你看，实际你就看见神的话语和神迹其实之间的一个关系。你除非你要相信神的话，你真正看到神迹，你才会信的，否则你有很多办法把它化掉。我那天我也说了啊，很多自由派的神学的人就不信这个神迹，可能的，因为他理性之上、科学之上，这些神迹不符合理性、不符合科学，所以他们一定要用很多理性可以化解的办法，把很多神迹都化解了。我那天已经说过了，五饼二鱼怎么能让五千人、四千人吃吧？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他们实际情况是什么呀？每个人都带着饼带着鱼，谁都不愿意拿出来。后来看见这个孩子，这么小一孩子都把仅有的五饼二鱼都拿出来，大家特感动。哎，结果都鱼都饼都拿出来，是大家就吃饱了。他一定要用人的理性的理解全部把它化掉。所以如果你不相信神，不相信神会行超然的事情，你就见了神迹你也不会信。所以这就关系就很清楚，对不对？如果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个从死里复活，他也是不听劝。你看着，所以神的话语和神迹之间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回头再来看这个神学生，他因为不能够完全相信神的话，所以拼命的要在神的话语以外寻求他信心的根基，寻求神真实存在的啊这样一个证据。但是我们想，如果当初他祷告了，父母没有离婚，他可能他信心不会崩溃，对不对？或者是说他当初最后在最后绝望的时候，他跪了四个小时向求神向他显现，也许神给他一个启示，他可能信心还是不会动摇，可能他会坚持下去。但是神总不会老是按照他的祈祷去办事吧？万一将来他自己生病了，或者他的亲人生病了，他祷告神没有医治，那还信不信呢？所以弟兄们看到，神迹可能一时会让你好像觉得很充实，但一过了以后，好多人你看过去那种神迹那种激动慢慢就开始淡化了，你碰见新的问题后你又开始有怀疑了。所以如果不是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把我们的信心扎在神的话语上，你看到神迹你会有信心，看不到你就开始怀疑，那信心就来回的摇摆。所以信心，人的信心一定不能够扎在看见神迹的上面，要定睛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废掉。立在这个上面，你就会发现信心你就不会动了。所以这个神学生的心路历程就是我们许多人的写照。我们渴望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渴望看到神迹，我想这个心没有错，需要和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只有认真的刻苦的学习神的话语，真正相信神的话语，去遵循神的话语，那我们见到神迹以后，我们会更加深刻的认识神，更加坚定的跟随神。也就是说，在这个神的话语的建造的基础上，神迹是帮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但是如果我们不读经，我们如何去认识神，如何去信靠神呢？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我们怎么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呢？我们都不知道神有什么应许。所以你会发现了吗？所以如果让我们的信心要有根有基，信心的基础是在神的话语上。 所以真正的信心不仅是对真理的认知，更是意志的降服，不仅是知识，更是因知识而产生的委身。认识到神的大而可畏而敬拜他，认识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就跟随他。认识到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我们就能够抛弃一切虚浮的荣华，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我们只要定睛在神和神的事工上，我们才会真正的过信心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在患难中不惧怕，在逆境中有平安，我们的信心才不会随着环境和感觉来回波动。就当我们的信心的锚抛在神的话语上，抛在圣经的启示上，无论外在的环境怎么样，我们知道神就是这位神，是这位信实公义的神，神对我们有应许，他一定会看顾保守的带领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下，我们所受到的试探一定会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在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神一定要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得去。你像神的这些应许，你都紧紧地抓住，无论的外界变，风雨变幻，风吹浪打，我们仍然可以闲庭信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整个扎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所以这个看见，所以这个真正的信心是在这个地方。当然，信心是需要操练，信心是可以做到的。是只有通过恒切的祷告、勤于读经、参与侍奉，我们的信心就会由小变大，由起伏不定到坚定不移。我们信心是需要操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以眼见为实，而信心就刚好不凭眼见，所以这个就需要不断的在操练我们。所以真正的信心，我们会发现，真正定基在奠基在神话语上的这种信心，一定会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看到更多的神迹。是这样反过来的，不管看到看不到神迹，我都相信神的启示，我都相信神的话，我都遵循神的话。如果我们真正这样做了，我们一定会更多的经历到神。圣经诗篇的25篇说，神和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他的约指示他们。谁愿意敬畏神，愿意跟从谁，那神就愿意和他亲密。所以像这些哈，弟兄姊妹，就想到信心和行为的信心和神迹的关系，我们不否定神迹，而且我们也很看重神迹，因为敬畏神是有真有活的。所以今天同样在行神迹行大事，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或迟或早，或多或少，一定要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神的相交。如果耶稣他信了主，他一辈子都没有经历到神，那我们就要让他自己要反省，究竟他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他究竟和神建立了个人关系了没有。所以经历神，经历神迹奇事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们一定知道，单单有神迹不能够造就我们的信心，信心的根基要立在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遵循神的话语上，在这个基础上再看到神迹，就会更加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固。即便有时候看不到神迹，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我们都会信心同样不会动摇啊。所以就是注意，就是我们不否定神迹，我们也很看重神迹，也看重我们经历神的这个经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真正的信心只能够安营扎寨，只能扎寨抛锚在神的启示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